那现在呢，往下面再看一节，从除掉十一节，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一节，你们任何时候想要表达什么，请发言哈，不用怕说插进来哈。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记得又谈到时候，又谈到那个邪恶的作为，那个冒犯神、亵渎神的作为。好，接下来讲到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那人变为有福。啊，这个是连下来讲的，一个是1290日，一个是1335日，多了40几天。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可以告诉你到底多这几天是什么意思，但是可以有一个意义在那里，就是或许我们想说神定的时间已经1290日了，没有想到还要等到1335日。好，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前面谈到什么还要被熬炼，对不对？在启示里面有一个呼唤，有一个对神的一个告状，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齁，才帮我们伸冤呢，齁。啊，这个什么时候常常是人的问题。所以这两段时间既然学者都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解释，有那种解释，有这种解释，到了其实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答案，但是那个答案本身也不确定。好，不管怎么样，意思是说定好的1290日，好了，到这里结束了。要等到又多了那些日子，那人变为有福。对我来说，后面那一段多出来的就有点类似前面讲的熬炼的意思，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已经靠着耶稣被洁净了，我们被赦免、被洁净了，我们也战战兢兢的谨守、谨慎、谨守的在主的里面追求圣洁，让圣灵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好，但是对神来讲，如果我们在神所定的到那个定的，好不容易松口气，对不对？还要等到在那段，这个就是代理的问题啊。好不容易到70年了，看着自己的国家，他们开始回去了，回去的人不多，也开始在这修建了，对不对？可是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事实上问题就已经出现了啊！怎么还那么多的难处？怎么以为好像感觉一个段落到了，但是等到1335日的时候，这些日哈，你就把它当作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启示文学，所以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好，那我们人很容易就把它算出来，精确的算出来，多久啊？什么时候啊？会怎么样啊？好，因为我们喜欢确定。但是神要强调的是什么？等到，等候。我这里面有个小题，也叫做等候。好，等候那个最后，谁说的算？神说的算。他要定就定，要改就改，那人变为有福。终究这个有智慧的人，而不是那个知识很高的，有智慧的人，而且是被救赎、有洁白、洁净，那个好像白衣的那个洁白，而且被熬炼过的神的儿女，持守我们的被主的这个忠诚的这样的良善的仆人，我们是绝对是有福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忍耐到底，那就是为什么雅各他本来不服他的哥哥的，后来他说我是仆人，第一句话开始就说有任何的火炼的这样的试炼，要以为大喜乐，这样让我们的忍耐可以全备，可以成功。所以 这个熬炼本身，神要把我们炼到极致，按着他自己的标准，然后记得后面那句话，那人变为有福。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福气哈。我们现在哈，我今天让你们看这个十二章之后，我顺便把一些经节也给你们。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一章里面很清楚的，天使跟但以理说，这个是关于你的国家的，关于你自己的百姓的，等于是犹太人的啊。来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也是针对犹太人的。其实，在马太福音到那个24、25，都针对犹太人的，他讲都是针对犹太人的。到启示录也是。那我们在哪里呢？我们的部分是什么呢？真理的原则是一样的。他们要洁净，我们也要被洁净。他们被熬炼，我们要被熬炼，只是因为我们在不一样的一个时段，我们跟耶稣立了新约。好，那他们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归主，这个圣经都有讲的哈，罗马书也好，或者是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完全就得救了哈，有数目的哈。那因为犹太人以色列国是神把他拣选来做一个模范，做一个他的手中的一个器皿，但是到现在以色列人很多人是悖逆的，可是神已经帮我们定好了，神也知道谁会到后来能成器，有的就不能成器，行恶的继续行恶，那人类到底的必定得救。所以到底这个末时的事情跟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犹太人有什么关系？这是我这一章上次提到那个日光之上日光之下，现在我提到是这个末时的事情，这一些关于犹太人的预言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因为耶稣在他在世的时候就跟我们提到了。好，好，那我们现在看几个经节啊，看那个马太福音第25章，然后一开始有提到这个大灾难大艰难了，那么在耶稣的时候是谈到大灾难，到启示录也是一样，患难，大患难。好，那么那个是，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了。好，在但以理还活着的时候，就让他看到说你的百姓以后会这样子。那么在但以理来讲，他的灾难是什么？被俘虏到异国去，没有办法在那里有他们自己的圣殿可以敬拜，那对他们来讲最大的艰难是这样。来到希腊的时候，也希腊的帝国的时候，又有不同的大灾难，上次我们谈到的安提阿古四世，然后到罗马这里就不谈了，但是基本上第七章也提到说他是那个小角，也就是到后来就是把圣殿毁灭成平地那个，那到最后我们这个末世呢会产生一个另外一个最严重的敌基督，但是他们基本上做的都是一样，没有什么新的，没有什么新事。那这个大灾难我想我就不用再提了哈，我再回到这个的福气，安歇福气啊。好，第13节，你且去等候结局。但以理啊，好了，好，你等着吧，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这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我们都要再复活，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享受你的福分。刚才也是提到那个人就有福了。好，那我们来看什么样的福气，看你们认不认为这个是我们的大福气哈。好，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讲的哈。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5章21节。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好，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定规是要进入结局，你有你个人生命的结局，也有整个世代的结局，世界的结局。这个结局为什么让我们那么的期待？因为在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就是他，我们都知道对不对，5000、2000、1000，然后他说呢，你这个又 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个人已经是最多的五千了，他说什么？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好，好，我们看为很多的，其实在神的眼中，只要是主还没有来，那个都是小事一桩，太渺小了。但是如果我们还能守得住的话，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路加第12章37节，另外一个比喻，我们从36节念到37节，好，请念。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
哇，耶稣做饭给我们吃，有没有看到？主人仆人，可是呢，我们就是一家了。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那么在这个节的，在前面后面有个叫，就灯点着灯那第几节？帮我看一下前后的那个。他提到仆人警醒，就谈到说灯要点着，那一节我没有写下来，有没有？前面有没有一节这样？因为有一节告诉我们什么，然后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好像是点灯是点着的，有没有看到？
哦，他说是，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
灯要点着，所以耶稣才跟他讲说，看见仆人警醒，灯是点着的。所以有时候啊，保罗会说，不要再睡了，我们不要昏睡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什么叫福气？我们要的福气是什么？我们羡慕的福气是什么？好，我们看一下诗篇119篇，这里有一个问题，作者有一个问题，119篇82节，帮我念一下82节。
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
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小红，
我因你的应许，眼睛失明，就是我那个迷失了，我看不见神了。
他需要神的安慰，
需要神的安慰。
而且呢，他是认识神，而且有盼望的，等很久了，是不是？
是。
有点像你讲到很迷茫了，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何时要安慰我？他要的不是什么，他要的是要神的安慰。然后跳到第92节，请念。
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这个是一个盼望，在有盼望 的情形下面的人生，我们会有煎熬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写这个诗篇119篇的作者呢，他这里很清楚的，他有答案。他说是神的话，而且是我喜欢神的话，带着我走过这样的煎熬。不然的话，我在苦难中就灭绝了。所以神的儿女，在我们短短的人生里面，我还是要这样讲，一个人的生命70、80、90、120，好不好？100多，比起一个国家的历史，你想想看，我们就讲以色列好了，这个南北对不对？几百，神都要这样子，一个国家列国，一个国家过一个国家这样子，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这个人是很有限的，几年、几十年，我们是什么？靠神的话。我们被救活，我们因着神的话，我们不会灭亡。这里提到叫做什么？叫做 灭绝了，早就灭绝了，活不下去了。好，所以神自己在喂养我们，神自己在带领我们，那慈生爱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嗯，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好，那基本上大概这几个点，我没有按照这个一个一个跟你们一起在经过哈，但是这几个点我们都应该有提到了哈。好，那现在有两个问题，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思考跟大家表达哈。两个问题，当我们问为什么或者是如何的时候，代表有什么？我这个问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我问这个话，为什么问这个话？我的意思是这样。
问这个问题的人，这个时候信心软弱了。
嗯，有他的软弱 ，OK。嗯哼。
还有又进入理性了。
嗯，有可能是。还有吗？我们会发现啊，在圣经里面哈，人很容易提这个什么时候、为什么，特别是为什么哈，我没有提到为什么，这个我就提两个，因为用但以书第十二章的一个是什么时候会怎么样，等于说我想知道结果啊，就像彼得对耶稣说，那个人呢，那个约翰呢，啊，他没有讲约翰呢，那他在指约翰，可是你也会发现神从来不直接回应这些问题。所以等于说我们容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神的方向。我想神有答案，但是他不想要让我们往那个方向。就像那个门徒不是问耶稣说，那个人生来瞎眼，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亲犯罪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等于说这个问题不要成为我们的问题，或许这样讲好了。我们会有这个问题，因为通常那个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说，你要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呢？但是他主的回应总是一个对我们更重要，而且我们需要抓住他的回应的这样回答的这样的一个要把握住，要谨守的。比如说像刚才但以理，好啦，你尽管去吧，啊，你就等到你安息的时候，啊，那你还要再起来。他在告诉他真理。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回应哈，也可以应用到我们跟孩子的互动。很多时候孩子跟我们问题的时候哈，我觉得很多父母亲有时候都会掉进坑里面去。因为孩子的问题是不成熟的，孩子的问题有时候是一个要做主导了，要把我们导向他要的哈。为什么啊？比如说他跟你说我要买这个东西，你说现在不买，你说那什么时候买呢？啊，那你就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守信诺的父母亲，好，我答应你，等你什么时候我再买，类似这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对真理的思想，对于要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想要主导神。如果这个问题我问了，神认为对我有益处，有时候我问神问题，他马上给我答案，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我需要神的帮助，我需要你帮助我，现在赶快做一个对的决定，他有时候很快就给我答案。这是我的经验的哈，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我想应该是都一样的。但是也有一些你问的问题，神是不回应我们的。啊，如果一次没有，两次没有，我们就要学习再谦卑一点。上次有一个问题，我们敬拜神、跟随耶稣的门徒或者神的儿女哈。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在神的位置来感谢他，来尊荣他。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是那么的渺小，一方面感恩，一方面我们尊崇，一方面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啊。不是神不要我们问问题，可是如果我们的问题一次两次都没有回应的话，不要陷在我们的问题里面，不然的话，接下来就是沮丧， 因为我们有可能一些我们自己的一种想法是不讨神喜悦的，或者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那你说那我问的话，神帮我矫正就好了。对，他会，他看我们的动机。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动机是好像我要主导神，好像你欠我一个答案。好，刚才我要讲孩子的就是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孩子给我们的表达是说，为什么你给我一个答案，那我们就要把它讲得很清楚，然后知道说我是很公平的，我对你没有偏待，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孩子服下来了吗？没有。那个时候的孩子需要学习谦卑跟尊重他的父母亲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不是说但以理问那些问题是不敬畏神，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神对我们的问题没有给我们答案，你知道说他有答案那没有给我们答案的话，我们还是等候，还是忍耐，还是继续的，我们的信心要坚持到底，不要再多想了，想不通就是想不通。如果神认为给我们答案对我们是一个益处，特别是跟我们跟他的关系是益处的话，他一定会给我们，一定会给我们。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师母，
嗯哼，
啊，我有，就是
好的，
我也有常常就是向神那个祈求，让神帮助的地方。但是也确实也经历了两次，其实还有更多次，那个就是没有得到神的答案。我也正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字啊，对，非常贴切我，就是我会沮丧。但是我才明白过来，当这两次后，我需要谦卑一点。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不但没有谦卑，反而会质问神：你为什么没有回答我？你为什么？但是今天的学习让我知道，我要谦卑下，神回答我是不要让我按照我顽梗的那个固有的模式让我坚
持，是的，
让我回答他
是的，
所以说就是我不能够陷在这个为什么的问题里边，而是要反过来问神呢，你的想法是什么？还是上，就是我要站在神那边，要
靠，
我分享到这里。
好，是的。是的，让你了解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也想回应一下关于这个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我以前我一直是一个很爱分析，就是很爱就是逻辑一定要清楚啊，要明白才去做什么。但这个是好也不好，就是我过分了就会陷在里面出不来，就是师母经常我说我在走那个旷野。在绕，我自己不知道，可是师母提醒我很多很多次，又经过很多时间，然后我发现我真的是在绕，然后到以至于到现在就承认自己就是哪怕问了也是无知的状态，就是直接就是求神帮助我出来就好，可能我就是不明白，就是那个为什么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求神带我出来。我以前可能就是一直在抓为什么啊，逻辑啊，原因啊，怎么样啊。可是越抓呢越迷糊。那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方面，就是问为什么时候，就是心里有不服，就是不够顺服。我给我讲小孩，最小的小孩讲规矩，他弟有时候会说为什么，凭什么，就是那个口气就是不服你。有时候我
那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
我的回答就是你要这么做，这个是规矩。因为他明显他知道，就是我当然立规矩之前有给他解释过为什么你立这个规矩，可是到后面还是要说为什么，凭什么，那是他的情绪。我就说哦 ，OK， 那你还是不能吃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这样啊，没有继续跟他纠缠。
好，我顺便。不一定我了解你的孩子的跟你的情况，但是我顺便给一个意见哈，类似这种情况哈。我们要知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是可以被我们同理的，可以被我们同情的，不是说否认他的情绪哈。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今天这样讲就以后就不问问题了哈，你们尽管问啊。有的时候我们越辩越明哈，就是为越问题越那个哈，但是问题是 就像你讲，如果你背后有一个扶不下来，或者是我的想法应该是多过你的想法，或者是高过你的想法，那这样的话就没有答案了。好，好，那关于这样的孩子，他多大年纪讲这种话？多大年纪？
一岁半
了。
七岁半。
哦，七岁半。OK， 好。我如果是我哈，我们放轻松一点了，不要太严肃。神对我们也是很好，就像刚才，我觉得我不晓得啦，我感觉好像这个。天使对丹尼说：“好了好了，别再问了，好，去做你的事吧，哈呀。”我可能会跟他讲哈，我说你很聪明，所以你会问为什么哈。那你来告诉我答案好不好？好。那如果他是处于一种要闹，就是说我不管不就是已经不讲理的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好，那等于说你让他回答你这个问题，等于说他让他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这个他知道的。那如果到后来又闹的话，那你可以用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很简单看着他，好，我告诉你为什么，笑着说，因为我是你妈妈。如果你们还中的还有小孩子的话哈，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花音
明白，就是这个
关系，放轻松一点呀，放轻松一点，是的，是的，因为孩子气哈、孩子气里面，就像刚才小红讲的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完整的心哈、那个完整的心他是没有办法的，他是一定需要耶稣的帮助的，要耶稣的救赎，没有人可以，你即使规定再怎么严，那个都没有办法去除他那个完整的心，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有被盗的病，一定要到外面去70年。才会被治好，所以有一些病不是他故意要这样，有那个顽梗哈，那我们就不能、我们不能认着他，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救他，没有办法去矫正他，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的孩子气的地方，给他不要那么愚昧，哈。那有的父母亲可能就马上就会被冒犯了，还问我为什么。没有什么好问的，有的他不是这样讲的，可是有时候有的父母亲会觉得我是全病嘛、对不对哈、所以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说怎么样可以帮助对方更成熟，帮助对方更能够有一天更能够靠近耶稣来接受他的救恩，这是我们的责任。
嗯
啊，你要继续讲吗？对不起，我把你打断了。
嗯，这个师母这个建议就是很妙。是，对，我可以下次试一下。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为什么，我的体会是神会用他的话语，就是还是会安慰，还是会、
是的，
还是会造就，还是会医治。就是我后面读诗篇119篇的时候，就是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我、为了叫明白你的律例，就是。他后面还是会用话语来告诉我，就是这个
Amen,
这个
对
这个
对我非常认同，是的，是的，
就是对，
所以我们很乐意接受他的管教了，他所爱的他就管教，
对对，很真实、很活泼的关系，
是的，
就好像师母刚刚讲，我们和孩子相处的时候那种，就是又有爱又有管教、又很活泼又。不是那么就是一板一眼严厉的要怎样、就是
不要定罪了，我们不是要定他的罪，我们是要帮助他、是的，
对，我想神也是这样对我们，
是的， Amen Amen， 我深的体会他就这样的父亲。
好，分享完了。
好的，感谢主。然后我们的主人，我们的耶稣到时候还要做菜给我们吃呢。好，现在是你们回应的时候哈，或者是我们以但以理师算结束了，好，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好，在这里的话，如果要我讲信息的话，这个安歇在还没有日子还没有我们人生的日子没有结束以前，我们是在安息的状态里面。我现在的一个灵修正在讲希伯来书第4章的安息，进入安息，我们需要先进入安息， 以至于可以安歇啊。所以这个是有真理的哈，就是我们需要进入竭力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息，那也就是我们的罪没有担子了，没有罪担了。一方面呢，我们有耶稣基督温柔谦卑，我们的轭容易，我们的担子轻省，所以我们可以安息在主的，不管什么情况什么环境，我们都可以安静，因为我们有这一位神，我们可以歇了自己的功啊，这希伯来书讲的哈，以至于到后面就安歇了，整个休息了啊。到了末期，你必起来，我们都要起来。好，我再稍微谈一下，我们上次提到两个复活，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理解到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是像《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提到说，他怎么上去，就要怎么下来，那是以锡安山。但是对于基督徒会面对的是耶稣的再显现，那个时候叫做被提，他没有下来，还没有下来，但他跟我们在空中会面，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我有这样提吗？再现跟再来
没有提过，
没有提到哈。 OK 好，所以有诶 ,OK, 好 ,OK, 好，等一下，我看我们上次提到两次的复活，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概念稍微再展开一下，谈到说教会，因为这个是这个再来那个是在犹太人一个很有名有地点的这个锡安山。那个时候是他来做王的时候，但是我们的背题的话，只有保罗对于教会传讲的，等于说是对于基督徒讲的，教会讲的，因为教会大部分是外邦人嘛，对不对？那就是教会讲的。那时候犹太人他们是没有教会的，是信耶稣的才有教会。这个对于教会讲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要跟耶稣在空中会面，那有两个经节我们看一下，你写一下好了，也可以看一下哈。这个背题的话我看看哈，马太福音第23章39节，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好，这一节哈，马太23章39节，这一节是针对犹太人讲的，他对着犹太人说，一直到你们真的认我为主，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认耶稣为他们的救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是要再来。那对于我们教会的基督徒呢，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
就在以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好，这个是谈到我们在空中跟主会面，已经死了先复活，他次序有讲的哈。你另外写一个经节，我们现在就不看了。那个铁沙罗尼加前书第4章13到17节，你们那一段前后看一下。好，对我们的这个基督徒教会的末世是有关系的哈，跟主的就是主再来再现的时候。我们被提，这个叫做哈，这个叫做我们的教会的啊，一个犹太人的末时跟我们的末时是有一点点那个时间段了哈，那个时间点是有不一样的哈。刚才念的更多前书第15章58节念的吗？
58没念
啊，58顺便念一下。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的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这是58节吗？
不是58节，58节是、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好， 在保罗在这个后面哈、啊、谈到说哦主的得胜，然后呢胜过这个权势哈、啊、死亡的权势、告诉我们复活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勉励我们哈、啊，这个时候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位份上面哈、啊，不可摇动，竭力多做主工，记得做主要我们做的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不是做我要做的工，这一点要搞清楚哈。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圣经也告诉我们的果效要留到永远，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好，那如果你们再去看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那里就会看到被提示我们跟耶稣在空中会面。好，那有一种有到启示录我们会再谈哈，就是有两种说法，就是大灾难特别指的犹太人的，有一种说法是说在灾难的时候基督徒还在，好，那么到了一半的时候基督徒就被提了，那也有一种说基督徒是在灾难之前就被提走了，好，那我不告诉你我的看法，我看法不重要，你也不用告诉我你喜欢哪一种啊。当然我们都喜欢说可不可以不要大灾难就被提了，不知道啊，因为神如果说洁白的洁净的还要熬炼，那我不知道啊，因为那灾难就是一个熬炼啊，那就到时候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两个复活，两次的复活，还有我们有两次的啊，这个一个耶稣在线，他没有到地上来，只有在空中跟我们会面哈、啊。那为什么只有保罗讲这个事呢？为什么只有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这个事情呢？因为是针对基督的教会，不是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的他们的神的应许，还有神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但以理书其实是？使者也对那个但以讲了，是关心你自己的国人的事情，但是问题是真理的公式律例，它的整个的一个是定，就一样的真理是一样的，他们要被洁净，我们也要被洁净，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那我们是本来是不是后来被接上去，像一个这个恩典的哈，神的恩典，但是神本来就是要拯救全人类的，有他的次序。但是呢就是要有这样的概念，两次的复活，然后有一个是在耶稣的再现，一个是耶稣的这个再来，好，这不一样的，嗯哼，就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到启示录我们再更清楚的来看啊。那至于圣经学者的这种看法呢，我觉得做一个参考啊，我觉得如果你再问的话，耶神就还是一样说不用问了，这个不用问了。最重要是什么？准备好，然后忍耐到底。那不管怎么样，忍耐到底。嗯，那个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就在自己在讲他的心里的一个表白。他说：“以前我都跟说主说主啊，不要让我经历哈、啊，不要让我经历这个大患难，我受不了哈、啊，我没有能耐哈。啊”但是后来呢，他又想说：“哇，可是我如果没有经历患难的时期的话。”我不晓得我该做的做得完吗？他就有点没有把握，说主啊，那我的功课做完了吗？我会还没有结业吗？类似这样啦，他自己举棋不定哈。所以这个的话，就在神自己怎么样来对我们做一个定论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有两种说法，就是我们不会经过患难，教会不会经过患难就被提了。好，那当然还有他的这样认为这样的理由了哈。这都可以有引经据典的哈，那也有说不是，我们一定要一起，啊，甚至有人说过去的瘟疫啊、打仗的风声啊，这些呢是已经在开始了，也有人这样子讲的哈。但是这个，我想我们都不会明白，嗯哼。那为什么保罗只有对教会讲？为什么只有保罗讲？因为我们要记得，他曾经上了三重天，他有个启示是别人没有的。那是一个他说他不能夸耀这个启示，他也不能讲这个启示，因为恐怕他自高。嗯，好，还有没有要表达什么的回应什么的？感谢主啊，我们就把但以理书就完成了。 还有吗？
师母，
也是，请讲。
嗯，我在想哈，就是，在那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就是在那种自己的那种，就是很难过、很难熬的这一段时间的话，
嗯，
其实，
我有点听不太到了，是不是你的网络？
现在可以听到吗？
现在刚看你再接连衔接一下，刚才有几句话没有听到。嗯，
哦，
你说在这个等待当中呢，继续。
嗯，我说在这个等待当中，其实是会常常的软弱和怀疑。
嗯哼，嗯哼。
然后每当这个时候的话，我要怎么样去自处呢？怎么样？我也会祷告说，神你。来帮助我，让我可以有你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但是我常常觉得说，我这样的祷告呢，会觉得是很好像说在按照一个对的一个祷告来祷告。明白我的意思吗？
了解，你用教义在祷告了，可是问题是你跟着教义还没有办法到一个
但是我会很因为时间太长了，所以会觉得越等待就，然后环境
无期，
对，环境也非常的就是看起来就
艰难
很糟糕，对，然后就比如说现在的经济环境也很不好，然后他的工作，我就会觉得说，那我们还负债，然后这样，哎，我就觉得很。我不知道怎么去等待，怎么去看这个事情，我很难，用道理来让自己觉得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有安息，还有喜乐。我会常常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就会很惧怕，就是很忧愁。但是我又知道说，我的忧愁并不能改变这个环境。
是的，
所以就会，所以这个无力感就会越来越重，就
等于说自己本身的心力会受到亏损了、对不对？好，脑筋知道，理性知道，信心里面也愿意抓着神，可是我心力呢就没有办法可以承受这样。
是
呀，
所以不知道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
好，我不是很知道细节，但是我有几个原则哈。第一个，当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的一段时间，多久我不知道，那我能不能等得住我连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只愿意说我要相信，我一定要，我不能，因为就像你讲的，你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路。好，那因为圣经说我们所受的无非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如果不行，神都讲了，他帮我们开一道窗户，怎么样？下面那一句，让我们忍受得住。好，所以你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不是解决我的问题，而是主啊，在这一段时间，如果你要我做成学成忍耐的功课，帮助我忍受得住，把它拉到近程来，远程神的应许，你知道你的救恩在他那里，你的答案，你的盼望在他那里，他是你的后盾，你这个你都知道，但是现在你的心力上面，你的信心上面需要被拉到忍的那个地步呢，你忍受得住，这是你要求的第一个哈。我建议第二个，当我们在等神的时候，其实神也在等我们。等我们什么呢？等我们有一些他要我们修止的地方，他不是要不是要好像懂总是扣我们的分数，不是这个，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等于说他也对我们很，有时候我觉得神对我们是不但有耐性，他也很信任我们，他愿意信任他的儿女了，因为他认为说一定可以做成，一定可以做成，就像耶稣看着彼得， 耶稣看着犹大还是愿意这样子来陪着他们这样三年多哈。那一定还有什么，包括我们就用主导文来做一个标准好不好，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我对神的这个敬畏，对神的这种尊崇敬拜，有没有把它摆在对的位置，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我有没有真的确定我每一天得到供应都是因为神给的。那或许我们说，那神没有给这个部分，明明就已经那个了哈。那反正神做成他的功之后哈，我们会发现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第一个是对神的名、对于神的国心摆对了，然后对于我每一天，我现在能够活着，包括我现在能够讲这一句话，现在我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像那个哈巴谷有没有？
嗯，
你知道那个经节对不对？你打开经节，你来念好，我就不翻了，你去念第三章。我的树上不结果子那一段。
对，大概是什么羊什么也不。
对对对对，后面那一句。
我不太记得。
那你翻一下，你有圣经吗？
有哈巴谷。
OK， 哈巴谷书第三章。羊圈没有羊，树上不结果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驳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好，我请那个，好，谢谢谢谢雅琴，我请那个谭颖，你从前面那一节念给我们听好不好，再接这一节。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嗯哼，这个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以他为乐，这是很凄惨的结果了，很局面了，对不对？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好，
嗯。
后面那个说他使我，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好像鞭打自己说，我一定要这样说，一定要这样，不是他使我，他使我。所以如果我失去的，有一首歌是那个，我不是在宣扬弥洛森弟兄的他的一些神学哈，但是他有一首歌，有一句话我觉得很触动我。你所拿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有没有？你们有唱过这首歌吗？若不压榨，
有，
呀，是的，好，呀，所以一定有它的原因，等于说，也就回到我上次那首诗歌，啊，不管下雨，不管太阳，那个诗歌的歌词哈，完了对我也是很，当我在看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哈。一个浮现上来很安慰我的心的一首诗歌，很激动我，很安慰我，也很造就我的一首诗歌哈。啊，在这种我们真的是寸步难行、无力、四面都是墙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连举步都难了，都没有力气了，哈。但是总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力。神有借着那个动力让你还是要往前走，还是要往前走，牵制着你，包括让你没有办法说好我就放掉，就没有办法哈。好，这个第二个，第一个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对的位置，第二个我们有没有以神为乐，第三个主导文，我要用主导文做我们的主轴哈，里面提到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着的债，神有说要我们先还我们的债，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性，魔鬼百般的在攻击我们，但是我们不怕凶恶， 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所有的军装的保护，这个都有可能。好，那求神帮助我们。
嗯，
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能，我没有资格跟你这样讲，因为我不在你的境况里面。我想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这种境况，叫做熬炼。
嗯，
已经熬不出来了，都没有资了。他说还好，我还可以，因为他是神，他是那个陶匠，他做出来最大的精品，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的荣耀。啊，呀，我们就彼此代祷。啊，当我们有这些难处的时候，呀，所以对着神，就像大卫说的，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反正有一个观，有一个我自己常常以前就说，反正神啊，都是你对了，一定是你对了。包括我们有没有饶恕人的过犯，这些我们都做一个检查，求圣灵帮助我们，教导我们。
嗯，
呀，嗯，如果主祷文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绝对性的一个原则的话。那我们也要去检查说，每一个人都要去检查说，我的祷告是真正的心灵跟诚实吗？还是只是一个教义性的这样的祷告？有时候神越爱我们，就像我讲的，越管我们，越要把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我们带到绝对的位置那边去。他没有让我们满足于80分、90分。99分就是要100分，那就是为什么已经洁白了还要再被熬炼。嗯，还有吗？
师母，
是
感谢您今天的那个讲的内容，就特别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问您的问题您也不用回答了。
我
现在全有答案了。
好的
谢谢，感谢主。
好，那我知道，感谢主，那我就不用回。好，
嗯，
感神自己给你答案了。好，
对，感谢主。
是的，但以理书非常非常丰富呀！我这次跟大家一起再这样子再学去过一次的时候，哎呀，真是心里面有很神的道哈，神的话语比蜜更甘甜，比金子更可贵哈。我对于那个刚才谈你的问题，我再补充一下哈。有时候就像约伯一样是没有原因的，他的苦难他的难处是没有原因，只有神知道，而且只有神有他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去揪自己的什么，我刚才讲这样是说我们把自己的路修直了，我们愿意谦卑的求问神，神啊，有什么你还在等我啊？可以踏过这一步的。我的意思是说把还能够忍受得住作为我们祷告的一个目标，然后呢反正神一定有他自己100%的理由，而且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但是不要以为好像每一个难处都一定有我错的地方，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哈。像约伯就没有，那如果没有就不要去在意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就是就像诗篇讲的，我要安静 be still，我要安静，我安歇下来，知道你是我的神。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好吗？
好。